继续。刚才谈到就是说五蕴，如果是这个神就是五蕴的话，那神等于是也不叫神了，因为它是生灭的。那不过这个观念其实衍生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五蕴即是神，或者离五蕴即是神，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对自我的这个主体的这种执着。好，刚才已经谈到了，你哪里肯定，你应该往哪里去把它找回来。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啊，他修行不行，我们现在的修行比较重形式。但你如果我们之前也上过阿含，你注意看，其实这个形式，佛教的形式里面，到最后其实它主要的是如何透过一个渐次的修行方便，到最后还不就是走到把自己的那种疑惑给它破掉嘛？所以你看，当初他们一静下来啊，你看哦，他有没有说，我只要依着以形式，我自自然然。水到渠成，就好像我们就在等待一个冥冥的加持，然后从这里就到这里啊。我公公，我来做这行啊，主人给他也因缘具足。这样的一个把很多修行的那种，把很多修行的那种责任啊，跟方法都给他模糊掉。他整个问题还是必须要自己去看。所以如果我们撇开了，我们不要谈其他，我们撇开来就是说，我哪里疑惑，我就把那个疑惑给解开，不就我们平常也是都是这样吗？就我哪里看不清楚，让我挂碍，那我就干脆去把它弄清楚，那我这个清楚了以后，我的挂碍就真正解决，而不是说我的问题在这里，但我寻求另外一方面的解决。啊、哦、就像那个例子讲说，那一间有小偷，我们尽量找这一间，因为我们也怕碰到小偷，所以我们就在这间找啊找，哎，没有小偷，所以我们没有小偷了，我们可以放心了。可是其实你心里也有数，我们明明知道小偷是在那一间啊，那我找这间干什么？啊，勉强我跟你讲，没有小偷，没有小偷，要安稳啊，要安稳，所以我就很安稳。可是，只要旁边有声音，你马上就想起了，其实那一间我没找啊，而且我明明知道小偷在哪里啊。啊，所以像我们的修学，也就是经常麻醉，就是说，明明你的挂碍在哪里，你执着在哪里。没有去面对它，那我们就开始念佛，念佛念得好专心哦，然后念到有些境界出来啊，终于没有问题了。可是当有问题出来的时候，发觉之前所念的功夫都没用，因为你心里有数啊，你没有真正放下。所以原来的你，我刚才撇开所有的形式，就是说我整天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啊，道理了解的，方法了解的，那我们现在就是整天用心的去弄清楚这个道理，然后让我们的心完全安住在这里，就是它有一个明确的哈，我常讲的就是有一个明确的修行目标，他知道佛法跟我讲人生的真相是如此，但我说实在，我们现在除非你正果，或者我们真正悟入，还不是吗？但佛所说的道理我们懂，佛所说的道理我们懂，跟我们现在真实体会是不是距离很大？那我们道理结论知道，但无法心领神会完全相应，所以你现在变成就是努力的要去体证佛所说的道理，这就是你现在的功课，是不是？目标很清楚嘛？佛讲一切都无自信，但我明明觉得有啊，道理讲很多我还是不懂啊，这个不懂不要不好意思，大家都不懂，但问题最不好意思的是什么？不懂装懂，然后不懂回避。那其实真正的佛弟子是本来我就是不懂，我就是凡夫，那因此我现在所有努力，我的修行有一份很真诚的地方， 我整天就有用心思考，我不管是佛告诉我应该怎么样的修行，我都努力修，但我的努力的修行都是往这边导引的，往波折上会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的心思会不会空闲掉？不会。他现在哎呦，这个道理有点道理哦，可是我道理好像懂，可是我心还没放下，那我试着修看看，然后开始哎，有点放下了哦，但好像很多地方还放不下，继续努力。那不是其实修行都是这样很务实的，务实的，那不是一种很抽象的，是不是就很具体的，而不是一种无知的一种或是一种蒙蔽的，不是啊，那就很清楚了。我现在整天在想不懂的，那为什么是如此，为什么就不就是我们讲的参禅吗？所以参禅不一定是禅宗，他就一直在到底是如何啊。所以在阿含经不是阿难讲说缘起法好难懂哦，是不是他自己铺石的时候打坐起来就跟佛讲说缘起法真难懂呢？你可见他刚才就一直在想，想到几百岁了哇，哦，怕怕稍微退会者，那可能就一直在想，他的整个呢用心思维佛所说的道理。而不是乱推敲，就是佛会告诉你用几个角度，所以这叫做参学就是这样嘛。我告诉你，佛也知道你不懂，但佛告诉你，你先照这个步骤。那你要照这个步骤之前呢、啊，因为你这样心很乱，你必须要先持戒，因为你持戒的心就会比较专注，心比较不会随境转。那些戒要守住，因为它的原因在这里。那再过来你要修定，那在做这之前的时候你要依止善知识啊，这善知识因为你现在始终不懂，我只能告诉你这样走，你自己才会真正的跟这个法相应。所以步伐都很清楚的哦。所以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修定，每条路每条路都是这么样的实在的，而不是自欺欺人了，是不是？所以那你应该要因为同时就是说因为你心智未开，是不是？就不是那个罗诃罗也是心智未开嘛，心解脱未成熟嘛。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讲讲课啊，你跟他讲讲了以后，他说越讲越熟，越讲越熟，讲完了，哎，讲其他的，讲文运，讲十二柱，讲完了，到最后讲缘起法，他终于，因为佛为什么要他让人家说？因为自己反复在思维的时候，跟人家讲反复思维，道理就越熟，所以这也是方法。那这个方法衍生到，你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懂，但你当然没机会跟人家讲，可是你可以试着，我总不大懂，你反复思维。甚至跟人家讨论请教善知识，就好像跟人家说法也一样嘛，就是道理也一直在应用它，一直在搜寻它，那到最后越来越成熟，那道理突然会通了，那个智慧光开了啊，基础有了，我再跟你讲更甚深的观察角度，你先大方向达到这个观察，然后再进一步往哪里观察，不要一下往细微观察，因为你粗的都还没有，你现在不要讲说粗的没有，你的心都还在攀岩万计，所以你先把外境的那种懒惰心造业造罪的心先把它挡掉，持戒啊，每个都有道理的。这时候你回头看修行是多么是有智慧，是一种都跟觉悟相应的，而不是一种盲目的迷失的随着形式在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义啊。好，然后我们现在，所以我刚才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一般来讲，一有空，好，该有的，因为平常的加行、平常的努力要有，然后一静下来，努力禅思，对不对？努力禅思，静下来思维法义。你不觉得，如果是按着这样来讲啊，人生难得的福报啊！这一生有多少人能真正走对路 和一天天不断的在淬炼，这真的是福报啊！世间再多的福报终究生灭，而你在追求的是那种真正的解脱。好，我们要看啊，但事实不然。若离五蕴有神，神即无五蕴相。如记中说，若神亦五蕴，则非五蕴相。若离五蕴，更无有法。若离五蕴有法者，以何相何法而有啊？如果你认为我们那个我啊不在五蕴当中，那请问，那离开五蕴，你那个我是什么相？你有没有看过？你没看过啊？请问，像我们现在都讲我，你告诉我，你我长得什么样子？这就是破除你的疑惑。你说我就是我，啊，可是你同时知道，你明明认为我是固定，可是你用五蕴来证明我，可是化解不对啊，五蕴生灭的啊，那我这个我一直都是固定的啊。好，那可见五蕴就不，我就不是五蕴。那如果五蕴不是我，那我是什么？我现在明明没有我都执着我，那我告诉你，你从哪里执着？没有五蕴处，你没有我的地方执着有我，那你找个理由啊。好，那你如果离开五蕴有我，那离开五蕴到底那个我长什么样子？到现在没人看过。好，以何相何法而有？若为神如虚空离五蕴而有，是亦不然。何以故？破六种品中以六种品中以破，啊，破虚空啊。什么叫虚空？虚空就是色法有，那色法没的留出空间来叫虚空。虚空也是色法所相支撑出来的一种看法。就像我们梦中里面，我们看到鸟，梦中你们看到鸟在虚空飞，对不对？那真的有鸟吗？没有。那真的有鸟在虚空吗？那虚空是什么？虚空是看着鸟在那里自然飞，自由自在飞翔的时候，一个没阻碍相的形成的一种假法。所以虚空有没有离开色法而存在？没有。所以色法不存在，色法不可得，由色法还显出来的虚空法其实也不存在，这在六种品都已经讲了。所以你要用讲说，就像离开五蕴有一个叫虚空的一种渺茫的不可说的一个道，一个我，一个神我，其实那就是哲学思维，但不存在。好，是亦不然，何以故啊？这破六种品中已破啊。好，虚空无有法啊，名为虚空啊，它没有法名虚空啊，所以虚空其实一个假名而已啊，没有真虚空啊。所以如果你把我当作虚空，那我也是假名的而已啊。若为以有性故有神，事事不然啊。有的人就讲说啊，因为有人在相信有神啊，有我啊，我有人相信啊，那不然大家怎么我们同时都相信，是不是？你说有神吗？啊，当然这我们这个神是讲我了哈，有没有神？大家都在拜啊，不然大家拜假的，没错，大家都拜假的。你看这个多妙哈，你看哦，我所以说我就众生难在哪里？我知道了，事先假的，不过不可能全假吧？啊，不然全假，我们怎么都坐在这里？告诉你，真的全假啊！上次不是讲那个例子啊？不是有讲过啊？那个是另外一个课哈。不是我讲那个，我们一个同学那个啊，我们考试啊，老师把讲义当考试卷给我们，要我们写是非题啊。我们这些读的要死要活的，奇怪，好像我们都对啊，怎么要我们写是非题？不放心，就跟他答几个错，结果。一考完老师就好，你们自己改，错几个扣几分，就你打几个错的就扣几分，因为这一章是讲义都对啊，只有我们一个同学那个全对 为什么？因为他是靠关系进来，我们是磨痕班，他没有看题目，他就全部答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写最快，而且是只有他100分，他这一辈子就是那一张100分，因为他都没有看题目，他就对对对对对，就那一张100。因为我们所有大家在努力读的，那怎么有可能全部对？那还叫是非题吗？都试题啊，那叫是非，因为是有是有非啊。问他这一张都是试题，没有非题，大家都不相信，哪有这样？所以有一个很高，他只打错一个，他99分，就扣那一题。大家认为不可能都不可能都对吧？就像我，世间无常都假的啊，都假的，但不可能全部吧？没错，全部，全部都假的，都假的。哎，好。那我们有信故有神，事事不然，何以故？信有四种：一、现事可信；二、明二明啊，彼之可信啊。如见烟知有火；三、三明皮意可信啊。这个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这开辟我们的知识啊啊。我们所以其实佛法。撇开的直接道理呢，佛法开展了很多思维。我们说实在啊，不管你懂多少，当你不断在佛法的思维，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智慧法门，不论解不解脱。你看、啊、同样一件事情，它可以分好几个角度。我不是讲到那个《法华经》里实如是啊，相性体力作用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一件事分十个角度，我们哪会把一件事情分十个角度？但当你懂得从把一件事从十个角度，就是等于是缘起法的意思，就再不是用单一角度看一件事情，这个人呢就越来越有智慧。是不是愚痴的人应该观因缘法，对不对？从观因缘法破愚痴也没错。佛法里面经常一件事情开展不同的面，其实这就是因缘法的应用。所以当你不断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发觉一件事情我们都以为单纯，没想到祖师大德过去的圣哲为什么会开展不同的角度，衍生这么广大的观察，这个就会帮助你再也不用单一面向看一件事情，而从缘起的一种，不但从缘起啊，而且会发觉是一种活动式的缘起在看事情，这个人的智慧就越来越开啊。看一个东西不会单一面，而且不会固定，会随着境在转，对象在转，自己的认知判断也跟着调整，这就是智慧，是不是？你看他这里就用四类的哈。那一个是现世，我们马上现世可信啊，再过来是比较的哈，推论的哈，见烟知有火，三明皮意可信，如果五偷死就是铜之类的哈，玉之如金呐 就是我没有铜，没有铜要让他知道铜，我们怎么讲？诶，有这个东西，但因为它有点像黄金，那因为他这个国家有黄金，但没有铜，而想要认知铜，就借黄金，相似，好用比喻的哈。是名贤圣所说故可信，如说有地狱有天有玉啊、玉丹曰，就是北俱卢洲啊、哦、无有见者，信圣人与故知啊，就是说因为圣者人知，所以我相信这个圣者，但这个圣者也不是随便的、啊、因为啊他之前所说可信，后头所说我才信。好，这个后头会讲哈。他说你认为有神有我，那有信，那可是信有四种啊，啊，信有四种才叫可信啊，可是你认为有我的这个信啊，到底是依这四个哪一个啊？无有见者啊，信圣人已故之啊，这个是神已，那这个就是圣者的啊。再过来就是这个啊，是神啊，于一切性中不可得。四种性里面找不到那个对神的性啊，都没有，现世不可得， 彼之也不可得，披也不可得，那贤圣所说也没有这么说，圣贤没有说有我啊，所以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啊。何以故啊？不可得，现世中亦无，彼之中亦无，何以故？彼之名先见故，后彼类而知。如人先见火有烟，后但见烟则知有火，神亦不然。谁能先见神以五蕴合，后见五蕴之有神？谁到现在有看到有一个我跟五蕴？有没有看到？到现在没有，都是妄想。好，从道理上没有人有办法证明那个我的存在，所以外道包括很多人就开始证明有我，可是发觉所证明的基础本身都不坚固。所以外道有没有证明有我？有，但他的证明本身是建立在另外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找不到真的东西来。好，这个神亦不然，谁能先见神以无蕴合，后见无蕴之有神啊？若未有三种彼之，一者如本，二者如禅，三者共见。所以如本是什么？如先见本，就先见火有烟，今见烟之如本有火，就是说本就是什么呀？我之前的本来的之前的，好，我现在见到了之如本有火，就是说啊，如根源的之前的啊，本来的啊，那这个叫做如本啊，就是我之前看到烟，见到火有烟，今天我见到烟也知道这个火是跟那个之前所见的一样。如禅名如吹唤一粒手，知鱼者皆熟啊，就是说鱼就是说大家同一类。那这个是如此，其他的也是一样，喝海水喝一口就知道其他海水也是如此。好，再过来共见，敏如眼见人从此去到，彼亦见其去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有这样的动作叫做去。日亦如是，从东方出至西方，虽不见去，以人有去向故，知日亦有去。去就是这样走动的意思。好，那我们看到人从这里到彼，别人也看到这样到彼，那我们看到太阳从东到西，所以我们讲叫去啊，就认为有去。当然这个我们如果从我们现在来讲叫做地球转啊，不过我们现在讲说众生在认为啊，我们不论科学，就是说当我们认为太阳有种，至少有一个太阳的现象让我们去信它，也真实有的东西啊。那你说我连个东西都没有啊？啊，好，那如是苦乐正爱觉知等亦因有所依，如见人民必知依往。是，就是说，当然这是就世俗地啊。世俗地你要相信也必须曾经是大家共同经验的，把爱恨啊，这种爱恨苦乐啊，这也是大家觉知得到的，你才来说明有我嘛。那当然在佛法的第一义里面，连世间的世俗地的东西其实也是不接受的，但我们的意思把标准先降低，世间要证明有的要先世间人都能感受得到，同时印证的，那这个神我啊，连世间的经验都还找不到，何况第一义地里面有没有？更不要说他也没有，更不要说他就没有了啊！好，世事不然呐。何以故？共相信先见人与去法合而至于方，后见日到于方，故知有去法。当然，就是说共相信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人以去法合，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人不可得，去法不可得嘛，好，所以这时候是赞许的意思，暂时就是用世间的人的例子来反对你的立场，现在站的立场是不是站在他第一地哦？因为中论的第一地是什么？去法不可得，去不可得，去者不可得啊。好，那现在是 世间人看到有人有去法，人以去法合，就有去的动作，因此由此类推，日也有去来去啊，有去啊。后见日到一方，故知有去法。吾有先见五蕴以神合，后见五蕴之有神。但没有人在世俗地里面也没有看到五蕴跟我在配合，所以他这个只是说服你啊，因为这种说服一种方便而已，把你那个一分一分肯定自我的出的烦恼给先逐步给它荡除掉啊，至少先让你现在把那个很坚固的执着透过这样理论的思维慢慢松掉。我还执着有，可是好像它有道理，所以有道理就是我的执着好像基础不稳啊，这样就开始在动摇了。所以当一个人正见升起来的时候，其实跟烦恼就开始保持距离了。我不是常讲吗，我们对一个人本来是百分之百相信，骗一次骗两次骗三次，下次他讲话保留20%，那就变本来骗100块变骗80块，那其实也被骗，你会觉得怎么还被骗啊？那我们台湾还有人被骗了十几次还愿意被骗的，这个被骗的功夫不是骗人的功夫，是被骗的功夫练习的非常很透彻，骗了十几次他还能相信，这厉害，这厉害，这不知道为什么练来的哈，不知道。但一般来讲应该是越骗越少了啊，因为越来越会谨慎。同样的道理，当正见真上的时候，跟三恶道因缘就会慢慢脱离。为什么？心不与恶道法相应，好，就会有这样作用。好，所以没有人看到，是故共相彼之中亦无神，圣人所说中亦无神。何以故？圣人所说皆先眼见而后说，又诸圣人说于是可信故，当知说第一亦可信。圣人要说的都是他曾经见到的，那圣人说其他事可相信，因此我们相信他说的第一也是可相信，而神亦不而神不耳啊。吾有先见神而后说者，是故四信中等啊，诸信中啊，四信等诸信中啊，求神不可得啊，求神不可得故无啊，是故离五蕴无别神，也找不到。故是破根品中见见者啊，可见破故啊，神亦可破啊，所以。连在破根品里面见见者都破啊，神亦同破，神亦同破啊。又眼见出法尚不可得，何况虚妄臆想分别啊，虚妄哈臆想等而有神，是故知无我。你看啊，我们现在啊，没有人见，注意啊，没有人见到神跟五蕴合，或是五蕴之外有神。没有人见到，那何况连见都被破了，那你啊连见都还没见，你还在用想的，所以神不存在，好，这是初步的遮前而已了哈。连见都不存在，连见都可破，那你现在连见都没有，你还没见过的啊，所以连信都不可信啊。那又见出法尚不可得，何况虚妄臆想啊等啊而有神啊，现前的设法见都不可得，何况你用想的那个神我，那更不可得。是故知无我，因有我故有我所，若无我则无我所，修习八圣道分，灭我所因缘故，得无我无我所决定智慧。所以八圣道的用意在哪里？破我所。所以你看八圣道，你看从正见正思维乃至到最后正命正念正定，中间的正命正业啊之类的正语，这都是为了形成到最后怎么破我所，它的用意在这里。 所以我们讲说要修八正道，但我们你看到、哦、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观念，我们八正道我们也知道，但八正道所形成到最后破我我所的彼此相互关联，这才叫正道，能关联到这里。所以你看到从这里帮助大家去理解什么叫八正道，好，什么叫正语，这里面是不是含着戒律，那这个戒律跟破我我所的关系在哪里，为什么要正思维，为什么要正见，我们的所谓的生口，所以这就是一条真实的路。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是不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规划出八正道出来，你是不是在修八正道，是不是？我们现在想说学佛，我们有时候弄得太复杂，但其实八正道不就是我们的修行要领吗，法则。我们现在不要把那个名词佛教名词用得好高好玄，其实你应该就说我正在修八正道，可不可以？你现在不是在修正见吗？你平常应该正思维啊，你以后要正语啊，你要正业啊，你要正命啊，你要正念正定啊，你就是一个八正道的圣弟子啊。你说哎呦，佛法好渺茫，我们现在经常问说修行的次第，以后省得麻烦，八正道按起顾维都等你啊，他规矩啊，不是吗？你有没有正语啊？以后就正语啊、哦！你要正业哦，你要正命哦，那你要正见，要常来听课，你要正思维，有问题要多问，那不是这样吗？你平常应该把这个观念形成以后，要经常正念，当这个观念成熟了，你要修定，那不是就修行吗？你讲那么多的次第，八正道不就是你的修行该修的吗？你看他这里谈又无我，你看他谈到有我才有我所啊。好，这里面注意啊，这里面的观念所以我们现在他只是把这种观念只是用初步的这个中论里面他荡除了你对我的那种肯定啊，那从你能思维的边把你那个认为有我的理由啊，一分一分把它去除掉。那他又无我，无我所者于第一中亦不可得。我们讲无我，无我所于第一中亦不可得，这里面的意思大家就要注意，如果你了解无我，无我所，你了解这个道理，它就是第一。但如果你在无我无我所里面去又另外执着有一个叫我我所，有另外一边叫无我无我所，那你在肯定一个无我无我所的时候，这个无我无我所是不是又另外一个肯定，这个肯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我所。所以我不讲般若的正见是怎么样透到一切地方，我讲世间一切法无我无我所，那你有没有在你讲无我无我所的时候升起实有一法叫无我无我所？那你生无我无我所，不管它是具体的设法或是用什么东西，你形成一个有一个肯定边的东西的时候，这一个法心念或是怎么样概念都形成我我所。为什么这个肯定又是一种意想分别的，从众法当中，为什么从以有我的概念以显出无我的概念，所以这个无我是从哪里来？从我来的。所以你如果这样想的无我有没有彻底？不彻底，这不容易懂啦、啊、不过你们试着要去揣摩，因为这是很根本的。当因为这个有时候心念你必须，你这样光听有时候你会很困难不容易懂，但你试着去想，你看试着我现在不要有我我所，你是不是采定了一个态度？是不是你是不是选择你有一个抉择，抉择什么？不要这个而 要这个，是不是？而当你不要这个要这个的时候，这个那个都在，是不是掉进去了？掉进去了。你自己试看。所以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会，跟大家提醒，试着看哈。这个因为你要做哈，你的心应该放哪里？也就是说，你的心应该放在哪一个可以肯定的东西上？世间法不可肯定，那佛法可不可以肯定？注意啊，如果你发觉，你如果把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道理透得很细的话，请问你要将你的心放哪里？这里面有吊诡的用字哦。当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请问你要将你的心放哪里？你揣摩看看啊。其实你要当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还要放什么？你也去试，去试啊！这个答案说不出来。你唯有这样揣摩，这样你才能把那个一切法无自性越透越细，你才会光的越细。否则的，你会站在这一边观那一边啊！当你认为说我所，所以有另外一边无我无我所，其实无我无我所是靠我所而生，所以它两边是一种生灭两边见。有没有真正达到无我无我所？没有，因为他已经生出我所，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试着去弄看看。好，你看哈，无我无我所啊，无我无我所者，能真见诸法。凡夫人以我所障慧眼故啊，障慧眼故不能见识。今圣人无我所故，诸烦恼亦灭。凡诸烦恼灭故，能见诸法实相。啊，内外我所灭故，啊，诸受亦灭。诸受灭故，无量后生皆亦灭。是名说无余涅槃。你看这个无余涅槃，当然我们在讲无余涅槃，如果就声闻法讲无余涅槃，就是。阿罗汉证果以后，他到最后还有身体到这一辈子最后的报身也舍掉，叫无余。那有余涅槃是怎么样？是我证的阿罗汉，我来世已经不会再有，但今生的业报还在，我必还余后头的，余后头的有余。那无余的话，前面都习足了。你知道这个提点老师说，我们这样一讲，有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很恐怖。那这样正果上什么都没了啊，什么都没了，那很可怕，是不是？因为为什么会可怕？不可怕的人一定因为没在上课，因为正常的话都会可怕，因为你的自我肯定是靠油而来的。现在你竟然要把这个你靠以维持的东西给否定掉，正常人应该都会怪，都会怪。那唯有他自己对佛法体会越来越深的人，就越来越安稳而能欢喜。否则的话，对世间肯定越好像就是说，落来落入这哈，越怕别人把你分享掉。那一个向来容易舍的人呢、啊，就比较容易不挂碍、欸，啊、哦，那同样的道理也是这样。我们不容易体会到什么都寂灭掉的，因为以我们正常的生命现象，是以对境界的执着来自我肯定的。但你现在要把这个全部放下，很多人做不来。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你会以为什么都没了。我还是跟大家提，它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它是颠倒妄想没了。因为当你在落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其实你又已经拉回，走回老路了。注意，当我们要讲灭的时候，是那个灭什么？灭本来空的， 你没有灭掉任何东西，你只是在体证它原来的。可是当我们现在要讲说，当你的心又在一个有灭掉以后，有一个断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又什么，已经离开这个法了。因为不管道理怎么样，你体证了，当你认为另有一个叫做灭尽的时候，已经不灭了，懂吗？当你对一个有，然后以后有把它拿掉又灭的时候，你会产生恐怖的时候，其实是你对这个无生的一个无尽而产生的执着，已经看似因为无而怕，对不对？其实你这个怕还因为有而来的，有没有听到？你执着有是怕，你执着无也是执着有一个叫做无而生断灭。你看，由这个无啊，刮胡的无生出断灭，而由这个断灭生出恐怖，是不是？由无生出断灭的认知心，这个法叫断灭，然后是生出恐怖，其实你又掉进去了。其实连无亦无，连无，无是带有，有不可得，无如何生？所以连无亦生，所以亦无断灭可恐怖，亦无断灭可恐怖。好，你转一下，你这个必须要花点时间去想一下哈。啊，那这个就是当我所没有的时候，连这个亦无。啊，哎，这个我所去掉。那这个生死一切，因为它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这样去除了以后，这个烦恼才整个断掉。所以这个我，这个我的肯定啊，我们经常叫假想有一个我，其实这个我的内涵是什么？这个我的内涵，其实我本来不存在，但众生透过众多因缘，把这个我透过一个我的概念，把所有的法都肯定下来了。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我这个错误的概念啊，给它舍掉的时候，凡所有因我而相连串起来的烦恼，同时都寂静下来，这叫一了百了。而你断的我呢，本来就没有。所以你在断什么？断那个你的颠倒而已。所以无明亦无明尽啊，这才是真正修行最根源的。从这里一断，所以聪明人抓根本一了百了，凡夫人琐琐碎碎穷无尽的一直在绕，就是想说，哎呀，他们何时才能停？但他们不知道停，有时候很可惜的时候，现在慢慢想，好多人难得有因缘入了佛门，那佛正要告诉你如何出离三界，但他进了佛门的时候不思离三界，他请求说，佛啊，我那么难得入了门啊，你要多保佑，让我生生世世平安快乐。那佛就问，那你来，我本来帮你解脱，竟然你要的不是我帮你解脱，而是继续做你的梦。佛为难啊，是要不要保佑？也讲好拜佛要保佑，可是这个保佑好像是给他苦呢，是不是？我如果保佑他，他会继续轮回；不保佑他，他又说我没保佑他。所以应该怎么办？要是你是佛，你应该怎么保佑众生？所以如果有时候你祈求没感应，你要知道那是佛的慈悲，因为他如果保佑你诸业圆满，你就超不了三界。好，
谢谢你。向法师请问讯，问讯。向上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